不解之词简编序。游行在意大利或法国，找对策很容易。要是父母逼你去教堂，你可以通过加入某一个党派来报复。可是萨比娜的父亲先是送她上教堂，而后因为害怕又硬要她加入青年团组织。每次参加五一节游行，萨比娜都无法跟上步伐，气得走在她后面的女孩直骂她，故意踩她的脚跟。该唱歌时，萨比娜又从来记不得词，张着大嘴却不出声，不料被人发现，把她告发了。打从青年时代起，一有游行，萨比娜就害怕。弗兰茨是在巴黎读的大学，他天赋超人，20岁那年就明确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打那时起，他就已经明白，自己一辈子将在大学的办公室、公共图书馆和两三间梯形教室的四壁内度过。一想到这儿，他就感觉要窒息似的。他希望走出自己的生活，如同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当时他还住在巴黎，乐于参加示威游行，去庆祝、请愿或抗一些什么，不再孤单一人在外面跟他人在一起，这样让他比较好受。圣日耳曼大街上，或从共和国大街到巴士底狱那一路人潮汹涌的游行，往往令他着迷。呼喊着口号行进的人群，在他看来是欧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形象。欧洲是一场伟大的进军，是从革命走向革命，从战斗走向战斗，永远向前的伟大进军。我还可以换个说法，弗朗茨认为限于书本之间的生活是不现实的，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同他并肩行进的男女接触，渴望听到他们的呼喊。他没有觉悟到，他以为不现实的图书馆里离群的工作其实是他的现实生活，而被他视作现实的游行不过是一场戏、一支舞、一个节日，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梦。萨比娜读大学时住的是学生宿舍，5月1日全体同学都必须早早地到达游行队伍的集合地点。为了保证不漏掉一个人，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受雇来清查宿舍楼。他经常躲到厕所里，等所有人离开很久以后才回去。房间里一片死寂，他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远远传来行进的音乐声，就像是藏在巨大的贝壳里，远远地听到充满敌意的天地间回响着的拍岸的巨浪声。离开波西米亚1-2年后，俄国入侵纪念日那一天，他正巧身在巴黎，有一个抗议示威活动。萨比娜忍不住也加入了。法国青年举着拳头，高呼着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口号。这类口号，萨比娜听着挺高兴，但惊奇地发现自己却无法响应，跟别人一同呼喊。于是他在队伍里只待了几分钟便离开了。他将这一经历告诉了几个法国朋友，他的朋友们都很惊讶，说别人侵占了你的国家，你就不愿意去做斗争吗？萨比娜想跟他们说，在一切入侵占领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这种恶的表现便是结队游行的人们挥舞手臂，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于是萨比娜清楚无法向他的朋友们解释这一点，他觉得尴尬，于是宁愿换一个话题。 纽约之美。他们两个在纽约城内散步，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每一步景致都不同，仿佛置身于风景迷人的山间，沿着蜿蜒小道前行。一个年轻人跪在人行道中央祈祷，离他几步远处，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倚着树昏昏欲睡。有个身穿黑制服的男人，边横穿大街，边比比划划，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乐队。一座喷泉四周，几个泥瓦匠正在吃午饭，盛水盘里细水轻轻流淌。丑陋的红砖房屋，墙面上架着金属梯，那房子实在太丑，丑的都成其为美了。紧挨着便是一栋巨型的玻璃摩天大楼，再往后又是一座大厦，顶上是一座阿拉伯式小宫殿，有尖塔、游廊和金色柱。萨比娜想起了自己的画，她的画里也是混杂并列着一些彼此毫不相关的东西，比如建造中的高炉，背景深处是一盏煤油灯，或者又一盏灯，那漆成绿色的灯罩裂成细小的碎片，飘散于一片沼泽地荒凉的景象之上。弗兰茨说，在欧洲，美总是带有刻意的特点，总是先有唯美的构想或长久的计划，比如一座哥特式大教堂，或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城市，得按计划，花几个漫长的世纪才能建成。而纽约的美则完全来自于另一种源头，这是一种非刻意的美，它无需经过人的预先谋划，就像钟乳石溶洞一样自然天成。有些形态本身很丑，未经任何筹划，可碰巧处在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环境中，突然之间便散发出一种魔力般的诗意来。萨比娜接着说，非刻意的美，是的，还可以说是错误的美。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还会存在片刻，却是因错而生。错误的美，是美的历史末期。萨比娜想起自己第一幅真正获得成功的画作，上面就是误滴了一些红色的颜料。是啊，他的画全都基于错误之美，对他的画来说，纽约才是其隐秘但真正的祖国。弗兰茨又说，纽约这种非刻意的美，比起那种出自人的筹划，过于冷峻，也过于工巧的美来说，也许更为丰富多变。可这不是欧洲式的美，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怎么样，世上总存在一点儿他们有着一致看法的东西吧？不，就此而言也同样存在着区别。纽约之美的那种陌生性强烈地吸引着萨比娜，而这种美令弗兰茨着迷，可同时又让他恐惧，让他徒生对欧洲的思念。萨比娜的祖国。萨比娜理解弗兰茨对美国所持的保留态度。弗兰茨是欧洲的化身，他母亲原籍维也纳，父亲是法国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弗兰茨羡慕萨比娜的祖国，每当萨比娜跟他谈起祖国和他那些波西米亚的朋友，听到监狱、迫害、大街上的坦克、移民追杀、禁书、被禁的展览这些词，弗兰茨便感觉有一种奇特的如思乡一般的向往。他告诉萨比娜，有一天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我，说我所讲的一切不过是诡辩，无从论证，并且说我是似是而非的苏格拉底。我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气呼呼地回击了他。想想吧，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就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冲突，这事儿就是我人生可能遭遇的戏剧之顶峰。而我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层次， 你走入我的生活，就像格列佛到了小人国。萨比娜不同意，她说冲突也好，戏剧悲剧也罢，都不意味任何东西，毫无价值，不值得敬，也不足为奇。大家有可能羡慕弗兰茨的是他能安安稳稳所从事的那份工作。弗兰茨摇头回答，在富裕的社会里，人们用不着去干体力活，从事的都是脑力活动。大学越来越多，学生也越来越多，为了获取文凭，他们得找到论文题目，题目是无限的，因为一切都可以论述。档案馆里堆的那一捆捆发黑的论文比墓地还要凄惨，即便到了万灵节也不会有人去看一眼。文化就在大批的制造、语言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相信我，在你原来的国家的一部禁书就远远胜过在我们的大学里随口乱喷的亿万言。就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弗兰茨何以对一切革命都怀有偏好。他倒没有游行示威的日内瓦当了大学教授，没有女人，没有游行，孤独寂寞，几乎是忘我的工作，出版了数部学术著作，引起了一定反响。然后有一天，萨比娜像幽灵一般出现了，她来自于一个革命梦幻早已破灭的国家，但那里仍留存着弗兰茨最崇敬的革命之魂。人生轰轰烈烈，要冒险，要有胆量，直面死亡的威胁。萨比娜是弗兰茨对人类的伟大命运重获信心，在萨比娜身后隐现的祖国的惨痛悲剧，令萨比娜愈发美丽。可惜萨比娜偏不喜欢这悲剧，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和装甲车，这些词语对萨比娜而言是丑恶的，丝毫没有浪漫气息。唯一在萨比娜耳边发出轻柔声响，能唤起她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词，就是墓地。墓地，波西米亚的墓地像花园，坟墓上覆盖着青草与艳丽的花朵，朴实的铭碑掩隐在绿荫之中。夜间，墓地里布满星星点点的烛光，仿佛众亡魂在举办儿童舞会。是的，儿童舞会，因为亡魂都如孩子一般纯洁。不管生活有多残酷，墓地里总是一片安宁。哪怕是在战争年代，在希特勒时期、斯大林时期，在所有的被占领时期，每当萨比娜感到哀伤，她就乘车远离布拉格，到她最喜爱的公墓里去走一走。那些乡间的墓地，在蓝蓝的山丘映衬下，宛如摇着摇篮的女人一样美丽。而对于弗兰茨，墓地只是一个倾倒尸骸和乱石的垃圾场。